今天读经是《创世纪》十四章。当安拉非做示拿王，亚略做以拉撒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皮达做哥印王的时候，他们都攻打索多玛王比拉、俄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拿、洗便王上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至五王都在西丁谷汇合。西丁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12年到13年，就背叛了。14年，基大老马和同门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林杀败了利房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廷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的旷野以勒巴兰。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底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伊瑟、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便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丁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格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菲、以拉萨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丁谷有许多十天坑，所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四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在索多玛，有一个跑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格并亚奈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士左边的河坝，把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门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上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 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所多玛王说，我已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还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赐的并与我同行的亚奈以实格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
谢谢黄姐妹。今天我们来看这个十四章。这个十四章呢，它主要是讲述的亚伯兰从埃及及经历失败后的一个很大的提升。亚伯兰在埃及时呢是个人软弱和失败的，他现在却在上帝的手里面成为一个生命中有了一个很大的扭转。这个圣经里面虽然说这个亚伯兰是作为这个信心之父，但却没有把他塑造成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让他是在一步一步走上这个信心完全的路上。这个十四章呢，刚才黄姐妹读的时候大家也感觉到就是很多这个名字很拗口，其实如果是总结起来，他就是讲的是这个四王与五王之战，四王打过了五王，然后这个亚伯兰又战胜了四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这个提及的这个十四章提及的这个五个王呢，他一个都是亚兰地的王，另外四个王呢是代表了这个中东帝国的势力。这是当时世界上可以说是最顶级，就是最有权势的这个很强势的这个帝国势力。这也是当时这个帝国势力的这个一个争夺战。这个亚伯兰呢就显出神是怎样与他同在的。这里有几个战争的层面呢，我们来看看，也让我们看到这个不同级别的属灵的势力。第一个层面，这个亚兰五王他们是被四个中东帝国的王打败。原来的这个亚兰五王呢，实际上是这个四王的附庸国，他是扶持了以南王基达老马十二年。以南就是后来的这个波斯帝国，其中一个王的名字呢是四郎王安菲拉。这个四拿呢就是即是这个双子河，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和迪格里河迪格里斯河，就是今天的伊拉克。这个四个王加起来的土地呢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和土耳其所在的地方。他们是要联合起来惩罚这个亚兰地这五个叛变的这个小王，然后叛变的那一方的这个又被这个四个王打败了，从而分出了两个势力，这个中东势力和迦南势力。但我们实质上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连打败索多玛的这个中东诸王也被这个亚伯兰打败了。所以可以看出亚伯兰呢是比他们更高一筹。亚伯兰打完仗回来，麦基洗德迎接他的时候，麦基洗德为他祝福，而亚伯兰呢一把所有的十分之一献给他，就是连这个亚伯兰这是大圣也要谦卑的在至高神的祭司这个麦基洗德面前。这个讲到这个亚伯兰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这个麦基洗德呢，这也是这个圣经中首次提到的这个十一奉献。对于经历了这场征战之后呢，亚伯兰是对神的认识是更进一步。索多玛王和这个撒冷王也就是麦基洗德都出来迎接亚伯兰。亚伯兰呢是对他们有不同的态度的。但这个麦基洗德为亚伯兰祝福时的十四章十九节，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而亚伯兰却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 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这个亚伯兰知道他所敬拜的神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就是连中东最大的势力也在这个神的管制之下，是天地的主把这个仇敌交在他手上。而亚伯兰呢，也没有贪恋索罗玛的王的这个财物，他把这个抢夺回来的人口和财物呢，都交还给这个索罗玛王。这个我们在这个14章23节所说，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亚伯兰知道神使才是使他富足，他也清楚的知道这个神才是他祝福的源头，所以他全然接受麦基洗德的祝福，却不接受所多玛王的财富。这个亚伯兰呢，是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他只要神的祝福。在这个十四章最后一节的24节所说，只有仆人所吃的，并我所同行的亚奈、尼满格、曼利所应得份，可任凭他们拿去。最后我们看到亚伯兰呢，是一个真正有祝福、富足而受尊荣的人，他得到神的应许。因为这亚伯兰呢是一个尊荣神的人，所以他可以得胜。他助产求告神，又将他的十分之一献给神。他不要世界的财富，所以他能不断的得胜。就是如果我们能做出正确的决定，神就使我们在世人眼前蒙恩。凡祝福你的，神都会祝福你。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记载，也让我们看到这个罗德和亚伯兰的生命是还是有很大的分别的。他们都做了关键性的决定，但亚伯兰的决定呢，却让他的生命不断的提升，而罗德的关键性的决定呢，让他的生命不断的降级，一直处在一个挨打的状态，所以连他投靠的索多玛王也不能保护他，以致他被别人就掠走了。所以整个故事呢，不但提醒我们要学习和效仿这个亚伯兰生命被提升，而罗德生命的失败不断在错的决定中，也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今天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亚伯兰为什么要去救出这个被掳的侄子罗德，他的行为展现的是什么呢？第二是这段经文中亚伯兰接受的麦基洗德的祝福，并将十分之一的财物奉献给神，这展现了他什么样的品格，和我们在从中可以学到的些什么东西。
好，谢谢周弟兄啊，继续来看亚伯拉罕的信心。创世纪就是起始啊，好多事情是第一次提到。那这里我们也看一看啊，都有哪些事情是在全本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的事情。这一章里面第一次出现希伯来这个名字啊，在第13节啊，希伯来就是过河的人。这个四王联军是从河那边来的啊，就是亚伯拉罕的老家那边打过来的。所以他没有认老乡哈，在这里啊，反过来呢去追杀他们。第一次出现这个至高神的祭司啊，以前神直接向亚伯拉罕讲话，这次有一个中介了，借着麦基洗德的帮助，让亚伯兰更加认识这位神。所以当麦基洗德出来祝福亚伯兰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的时候，哎，亚伯兰从麦基洗德这里学到了哈，所以他后面在对索多玛王讲话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22节哈，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啊，在耶和华的前面又加上天地的主和至高的神啊，天地的主宰，一切都是在这位神的掌管之下，他是主人。亚伯兰所拥有的一切只是上帝赐给他的，所以他很明白哈，他不是主人的，他是管家。 所以呢他能够手很 loose 啊，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因为这本来就是神的哈，所以他认定这一点的时候，十分之一奉献完全没有难处，因为百分之百都是天地的主的，至高的神的。第一次十分之一奉献啊，这是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麦基洗德在全本圣经里面是非常神秘的一个人物啊。那第二次提到就是到诗篇110篇了。110篇大卫有提到他哈，110篇第四节，耶和华启示了绝不后悔，说我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是指着将来要来的那个基督讲的。所以到了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再次提到麦基洗德哈，第七章第一节，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所以麦基洗德这个名字本身是仁义之王的意思啊。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啊。他又是平安王，又是公义王啊，跟那四王五王都不一样。啊，四王五王关注的是地上的财物人口啊，做王的目的是要辖制别人啊，让别人服侍他啊。对，五王过来四王过来打败五王，抢的是什么？抢的是财物，抢的是人口。索多玛王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时候，他的焦点就在哪里啊？就在财物和人口啊，财物你可以拿去啊，人口归我。想来想去都是这些事儿，但是撒冷王麦基洗德所代表的就不同啊，他的关注点是在神的名啊，这个亚伯拉罕也是，他所关注的是神的名啊，我亚伯拉罕不要让这个别人说我是因为索多玛王把东西给我我才发财的啊，不要让别人有这样看待我的这样的一个名声啊，所以你的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要。这个前两天听到一个人啊，他在做这个传福音的工作啊，宣教的工作。他说那个台湾的慈济啊，要资助他，要给他一大笔钱，让他去帮助穷人呐、啊，在柬埔寨那边哈、啊。我就提醒他，这钱千万不能要，就像亚伯拉罕一样哈、啊，不要让别人说。啊，是因为慈济支持了我们啊，我们的宣教工作才开展的。我们所侍奉的是天地的主啊，至高的神，上帝会知道我们的需要啊，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啊。我们做传福音的工作也好，宣教的工作也好，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人知道耶和华的名吗？让人听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吗？啊，千万不要借助这些的世上的财富势力哈、当他们还不明白救恩的时候啊，跟他们联合，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哈、这样对慈济的人也不好啊，他们以为他们行了大善事，他们以为说，哎，你看我们啊，帮助这些基督教的宣教士哈、又可以去宣扬他们自己的名了，拦阻这些人哈、让他们觉得说啊，上帝也需要他们的帮助哈。这是对他们慈济的人信耶稣的一个拦阻啊 ！No，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去做啊！亚伯拉罕在这里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啊，连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要你的啊！如果你还不认识这位真神呢、你的第一个目的还不是奉献金钱，你的第一件事情需要做的是要认识这位天地的主啊，至高的神。
世界上现在看的就是这个。也是像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四王和五王的征战，就是大家每天也是看到这个新闻，也是你争我杀，打来打去，当某个国家强大了就会叛变，就像这个五王一样的。然后打呢，我们在这个今天的圣经里面也讲的这个第十节，这个五王在西京谷有许多石器坑， 所以他们在跑的时候呢，自己又掉在坑里边。这个就像现在的这个世界上一样，就是打来打去，最后打败了自己，就摔在自己的坑里边，是自己倒霉。这个世界上的实际上这个还是撒旦在掌控中，就使得大家会自己为了一些利益和一些国家利益就打来打去。这个撒旦的作为呢，就是让你死他活。撒旦作为和基督的作为不一样，所以我们每天其实也在征战，就是每天选择是站在哪边。当我们这个人软弱的时候啊，就会选择站在撒旦一边。这个属灵的征战和属世的征战是每天都在发生之中。主的作为呢，是使人心里要有平安的，而撒旦不是。这个亚伯兰呢，用这个308人就打败了四王。亚伯兰一定是在作战之前一定是祷告过，是要靠神给他开路才能取得胜利。当这个撒冷王就是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他的时候，他就确认一定是这个神来帮助他。所以他就心甘情愿的也要奉献这个十分之一，不要索夺马王的钱，因为他的胜利和他的钱财都是来自于神的，而不是来自于这个世的属世的这个索夺马王钱。这个罗德呢，他是一直是贪财的，所以他的选择呢，就是最后是落到一个堕落的下场。所以这个钱如果是神祝福我们的，我们可以心甘情愿的心甘领受，如果不该得的钱呢，我们就不要去拿。亚伯兰呢，也是在复兴之后，他是有一个正确的选择，他是选择了这个真的神。所以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求神给我们一个作为一个正确的选择。经历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个进行的祷告。祷告呢，要靠这个神要给我们一个这个给我们一个正确的选择。还有我们要看到这个，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和这个就会不一样，而且呢，我们也会得胜。如果是靠属世靠自己的话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要像这个亚伯兰一样。
我补充一下哈，当我们在选边的时候，选撒旦那边或者是耶稣基督这边的时候，我们属神的人当然都选这个耶稣基督那边，但是一软弱的时候很容易被骗哦，就会被骗哦，然后就往另外一边靠近了啊，搞得自己又是累得要命，又是这个很惨这样。所以给我们一个提醒哈，那个软弱哈，你赶快靠主得胜哦，不要就一直被往那边抓哈。
这张里面看到亚伯拉罕这个形象哈，是近乎完美哈，他这个在危险的情况下他不惧怕哈，跟去埃及已经不一样了哈，去埃及的时候他是怕死嘛，他把这个太太牺牲了哈，自己躲在后面呀。但这一次呢，为了救罗德呀，只有318个人，他敢于冲到前线去哈。那四王是一个联军呢，那人数显然不止几百人呢哈。他一路打下来，所向披靡，没有其他的人能够挡得住。他竟然能够这么勇敢哈，这说明他信心在成长了哈。所以这是在危险的面前不再害怕了，因为他依靠神。显然哈，他在神的祭坛那里常常的祷告哈，让他信心不断的成长，不再惧怕世上的强权。以前一个法老王他就害怕了，现在是四个强权的四个王的军队来打他都不害怕哈。所以亚伯拉罕在成长，同时他胜利之后他不骄傲啊，这个是更难做到的哈。这个现在他的名声不光是在这个迦南地被人知道啊，这个几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亚伯拉罕这个人很厉害啊， 你看这个四王被打败之后回到本国里面，谁把这个财物抢回去的，哇，都会提到亚伯兰的名字哈。所以真的他的名字被称为大了，但是他不骄傲，他能够伏在上帝的面前，伏在麦基洗德的面前，这是至高神的祭司啊，承认神的名，把荣耀归给神啊，哎，胜不骄，败不馁啊，这个是亚伯拉罕这一章里面所表现出来的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敬拜耶和华，他凭着信心来跟随耶和华，人才能够有这种的哈啊，刚强但是又柔和哈啊，谦卑怜悯但是又有智慧啊，在各样的情况下对待什么人他怎么回应做的都非常的妥当啊，这是因为凭着信心跟随神的结果。
跟着牧师讲的那亚伯拉罕的各种 character， 我稍微提一件事，就是说他在得到神这么多恩典之后，他晓得感恩，他把他所得的上等之物中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神。我在小组的时候很想分享这个见证，但是现在我 讲一讲好了。在我信主45年，影响我属灵进程最深的有两个长者，有一位是曾林芳老牧师，可能你们都听过。他曾经讲过一个见证，我永远记得。他17、18岁就开始出来服侍神了。有一次他去了云南那个藏历的地方，很多那藏器啊传福音，结果他中了瘴气的毒，整个人就没办法了，脸就浮肿不得了。他躺在床上，他知道他快没命了，所以他就跟自己说，我回天家以前至少要吃一碗面，吃饱饱了再回去。他就去一家面馆叫了一大碗阳春面，准备要吃的时候，有一个军人进来了。这个军人是他传福音信耶稣的，所以他就叫那个军人的名字。那军人说，你是谁呀？他说，我是曾牧师啊。哎呀，他说，你怎么变这样子了？他说，我中了瘴气的毒，快死了。结果这个军人跟他说，我认识一个秘医，不晓得他有没有办法医你这个瘴气的毒，我带你去。就他把这个老牧师带到密医那边，密医看到他一摇头说，太迟了，你如果早来一个礼拜还有办法，好，但是呢，你如果不怕痛的话，我可以试一试。他心想，死都要死了，怕痛不怕痛？就那密医就拿一把刀哦，消毒之后从他的脸这样划下来，把那个血跟那个脓挤出来有一大盆之多，然后他就叫这个牧师躺在他的诊所里面，用草药熬出来的药跟他服，一个礼拜之后居然好了。然后这个牧师要走以前呢，哎呀，非常感恩，他把他传到所有的盘缠啊，包在一个包包里面，他就问这个医生说，我欠你多少医药费？秘医跟他说，你的命是你的神捡回来的，这个钱我不敢收。但是老牧师跟我们讲，他说他那个时候心想，我是一个该死的人啊，这个秘医把我从该死的地界里面拔出来了，我还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给他的？他把所有的盘缠就留在桌上就走了。啊，他讲这个故事的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神从深渊死亡之地拔出来的。对于我们这样爱我们的神，我们有什么可以回报他？他就讲这个十分之一奉献的那一天的这个真理的见证。他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从地狱之门被神拯救出来的，我们的所有都是他的。第一个，我们要把人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钱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 懒的，懒的是我们的心态够不够。所以他后来就用那个人的后书第九章，他就说，他说神呢需要我们个人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了，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是神所喜悦。他说神是喜欢我们 cheerful giver， 当我们感恩之后把所有的献上，神悦纳。你如果觉得十分之一太多了，舍不得奉献，你再奉献十分之二，神都不悦纳。他把那个精髓讲出来，我永远记得。这个老牧师后来40岁就患了血癌，但是很奇妙的是，神一直拖住他，一直活到94岁才回天家。他这一生创办了香港的海外神学院，后来把海外神学院从香港搬到圣何塞继续经营，一直到他临终的时候还在服侍。就在追思礼拜的时候，那师母就讲话了，他说曾老牧师像一根蜡烛在点燃，点到最后累心都垂下来了，再扶起来点，烧成灰烬。我们中国基督教历史有这样一位老牧师，很值得，很蒙福啊！所以他讲的道，我很多道我永远记得。这个如果我们懂的话，十一奉献不是问题。
好，谢谢吴长老的分享啊！你看整个这一段啊，讲到这个发生一场世界大战啊，世上的强权之间打来打去啊。但是前面记载是相对来说是很简短，整个神的关注点不是在世界大战本身，那个好像只是提供一个 setting， 让这个主要人物亚伯拉罕出场，从他身上看到他这个时候信心的光景。所以上帝的眼睛不是在这个世界大战本身，而是在亚伯拉罕身上。亚伯拉罕所遇见的人所做的事啊，他的回应记载的非常的仔细啊。那么多人被抢走了，但只提一个人，就是罗德。虽然罗德有他的问题，但是罗德呢也是属于神的啊，重生得救的人。所以上帝，你看上帝的关注点啊，所以今天我们的预计移动，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在上帝的关注之下。这个媒体新闻关注这个世界大战呢，关注这个好像很轰动的这些的大事情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上帝在看谁呢？上帝在看属于他的这些人。主耶稣是在教会里面7个金灯台当中行走的那个神啊。他对教会讲话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啊，因为上帝的眼睛就在他的教会里面，在这些属于他的基督徒的身上啊，要看我们在这些的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回应啊，我们信心的表现是怎样的啊。所以这是上帝所看的。
就是我们今天真的讨论到很多问题，那弟兄姐妹长老也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啊。所以我只是再重复一下啊，在第二十，就是说20节的最后有一个英文字啊 ，then， 然后亚伯兰给了他的十分之一十一奉献啊，所以从这里看出来，然后在第23节又两个中文字叫做免得啊，免得，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就是牧师刚刚讲亚伯兰的智慧，从神那里来的智慧啊。他胜不骄败不馁的、啊、那种心态，那他的那种心、啊、其实亚伯兰蛮贪心的，他是很贪心，他是贪什么？贪神的心，这一点、啊、真的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然后我今天对不起我们小组，我要再多加一个故事、啊、最近台湾有一个和尚、啊、大和尚老和尚走了，所以很多的文章就是出来歌颂他，讲他的事迹哦。其中我看到的两点让我心里感触很多。第一个，这个大师呢，他年轻的时候就学到了基督徒怎么样，他觉得基督徒是用喜乐来传福音， 他就把这一点学会了，学了之后呢，他就创他的宗派，创出来他用喜乐而不是哀伤，所以在台湾把整个这个 整个佛教点燃这样子啊。然后第二点呢，文章里面提到了，就是基督徒在大地震的时候哀伤害怕忧愁，结果呢是佛教徒去接应，去安慰，去第一时间 去接济。所以让我看到，以基督徒我看到说，诶，我们基督徒怎么会这么不团结，诶，我们基督徒怎么还要接受到异教徒的接济，诶，这个异教徒好像比我们还有爱心，所以变成反面的教材。所以我一直很想呼应牧师刚刚提到的，所以这个免得23节免得亚伯兰非常非常的有智慧，他不落人口实，他荣耀的是荣耀神的名。
Yeah, 所以这些的人哈，只学到基督信仰的皮毛啊，没有看到那个本质哈。喜乐的源泉是基督啊，这个只认识到喜乐的重要，却没有认识到那个根源的话啊，最后还是白搭的啊。这个甘地年轻的时候也接触过基督教，但是有些基督徒让他失望，他就背弃了这个信仰，自己创出自己的一套啊，那这些都是很可惜的例子哈。这个不管你学到再多，在基督的信仰当中，包括我们带人慕道友查经的时候哈，千万不要只是教他们一些的行为层面的道理啊。劝人为善啊，这不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基督信仰的核心是要认识这位神。真正的善是从基督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那样的善才是讨神喜悦的啊。不要只是学习喜乐呀，忍耐呀，助人为乐呀。这些都是外在啊，不是最核心的道理。基督核心的道理啊，是人的悔改认罪啊，得以重生啊，有一个永恒的盼望啊，所以这是我们要为主做见证的最重要的信息。
感谢主。牧师，就你刚刚讲的这一点，我也想分享两句。我知道时间已经过了哈，就是说我们很多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哈，要警醒。很多时候你来信主还是为了自己今生的这种骄傲、平安、喜乐，还有各种各样的，你没有放掉自己，就不可能给神这一个心来使用，所以你都是白搭。你口上称你自己是基督徒，你天天参加小组学习，天天读圣经，你都还是为了自己的话，不是说我把自己奉献上给神用怎么样，那你还是说为了我有知识，为了我觉得将来能进天堂，为了怎么样，那你就得不到，舍去的反得到，不舍去的得不到。所以我不要自欺欺人，我要真正的认罪悔改，把生命奉献上，做工就好好做，学习就好好学，学也是为神学，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利地位，养家糊口也是为了神做。我要做到这一点，我还做不到，我仅此同勉。分享完毕。
好，谢谢小丽哈，这就是亚伯拉罕哈，我们从亚伯拉罕身上学习的哈，他的生命的中心是祭坛啊，要奉献，要跟随啊，要凭着信心来走。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贵荣耀与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有，并且万有是因着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主，我们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有一个时刻，你拣选我们，让我们因信称义，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看顾在这边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真是归向你，让我们学会数算恩典，学会感恩，将一切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真是你是唯一配得我们赞美的神，我们的主，我们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求你激励每一位弟兄姐妹这一生爱你、顺服你、听从你、被你使用，直到见你面的时候。听我们的祷告，保守每一位周末的日子，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阿门。